供养三宝。
人通常以赠送礼物来表达自己对其他人的爱意、感激或者是尊敬的。供养三宝亦是为了表达对三宝的敬意。佛教徒只是用美好的、纯正的东西来供养三宝。一般的供品包括了灯、烛、香、鲜花、水果和清水等等。有人以水来供养三宝，水不单只能够洗去污秽物品，亦都能够除去一切精神上面的污染。水在印度河流域文化入面被认为是一种圣洁的东西。此外，在某一些地方，水只能够在固定的季节入面得到的，所以水亦都被认为是生命和富足的象征。在这些供品入面，烛光象征智慧，它提醒佛教徒智慧可以破除无知，就好像光明可以驱走黑暗一样。鲜花并非是永远都是新鲜、芳香和美丽的，它很快就会凋谢，那可以提醒佛教徒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点燃了香蜡，香味弥漫，象征着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声誉远播四方，所以佛教徒烧香呢，不单止表示他对三宝的崇敬，亦是提醒自己要培养良好的德行。
佛教徒供养三宝是有功德的，如果能够了解供养的意义，他所得的功德就更大了。
由表面上面看来，佛教徒的供养和有些宗教的献祭有些相似，其实在本质上面它是完全不同的。第一，有些宗教的所谓献祭呢，时时会杀害生灵，而佛教的供养并不是这样。第二，原始的献祭不外是为了取悦神旨，求神旨赐福，而佛教的供养是礼敬三宝的一种表示。经常的供养使信徒培养慷慨的美德，因为三宝具有崇高的品质，所以供养三宝不单只是一种善业，而且福报亦都是很大的。佛坛上面的供养只是象征性的，所以一个人不需要顾虑自己的供养是不是太多，会不会被接受，在供养之后会不会后悔等等的问题。这样他从供养所获得的福报才不会受到心理上的影响而有所减损。
五、诵经。顶礼跪拜、绕佛和供养是佛教徒经由行动来表达他们对三宝的崇敬。
佛教徒诵经同样是表达对佛陀的崇敬，这些同一个人站在国旗面前唱国歌、背诵誓约，以表达他愿意效忠国家的心意是一样的。佛教徒诵经内容有三种：三宝的赞词、佛经和密咒。佛教徒在念诵经文的时候，就能够记取佛陀的教诲和佛陀所具有的圣德，例如说大慈悲。
在不同的佛教文化传统里面，佛教徒有不同的诵经和念佛的方式，不过大体上念佛和诵经可以分为四种。一、称念佛陀圣德。
上座部佛教信徒呢，通常称念佛陀的九种名号，而大乘佛教信徒亦都称念佛、菩萨的种种名号。
二、念诵经文。
上座部佛教的信徒所念诵的经文有吉祥经、慈悲经、三宝经，而大乘教徒信徒所念诵的经文有阿弥陀经、金刚经、地藏经、妙法莲花经、心经等等。
三、称念咒语，即是陀罗尼。
好多大乘佛教的信徒亦都称念咒语，例如话大悲咒等等。
四、称念真言，即是密语。
大乘佛教信徒亦都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六字真言。南无是梵文的音译，是指归敬的意思。佛教徒一心归敬佛陀的用语。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南无阿弥陀佛的意思就是说归敬阿弥陀佛。依据阿弥陀佛的誓愿，如果一个人诚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在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将会接引他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六字真言是指嗡嘛呢呗咩吽，他显现了观世音菩萨救度六道众生的誓愿。如果一个人诚心称念六字真言，观世音将以种种的方法去救度他。有一种解释说， 六字真言和六道是相对应的，嗡是对应天道，妈是对应阿修罗道，哩是对应人道，啤是对应畜生道，咩是对应饿鬼道，空是对应地狱道。另一种解释是说，六字真言是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和方便法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从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而发出来的。佛教徒亦都用念珠来计算念咒或者是称念佛号的次数，念珠可以用檀香、莲子、象牙、玻璃或者其他材料制成，长短不一，一寸有多到好似108粒嘅，亦都有少到好似系21粒嘅。佛教徒诵经唔单止系表示尊敬三宝，亦都系提醒自己要努力达到三宝嘅理想。此外啦，佢可以系帮助一个人集中注意力，从而使内心宁静同埋平和。
六，佛教嘅节日。一，玉佛节。玉佛节是在每年农历的四月初八，这个是佛教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它是释迦牟尼佛诞生、正道和涅槃的纪念日。
在这一日，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佛教徒都会热烈地举行庆祝仪式的。在玉佛节这一日，寺院都会悬挂佛旗和点燃灯烛，还会预备素食招待信众。佛教徒都是这一日食素，亦都以鲜花和花果来供佛。有些佛教徒一早就集合在寺院入面受持八戒，有些亦都是这一日皈依三宝，绕佛、诵经和听闻佛法。佛教徒参加浴佛的仪式，就是在一个盘的中央放置住一尊站立住的悉达多太子的小塑像，盘入面放住特制的香汤，信众就用一个长的匙羹就将入面的香汤滗起淋在小塑像上面。玉佛仪式象征住净化了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另外，有些佛教徒还会参与在玉佛节举行的放生仪式，就是买了一些就是被人劏的雀仔或者是龟类，然后将它们放走，这些是在发扬佛陀大慈悲的精神。
二，新月日和月圆日亦都称为布萨日。
农历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亦都叫做新月日和月圆日。在这些日子里面，很多佛教徒都会食素，而且去到寺院诵经供佛礼敬三宝。有些佛教徒亦都在这些日子里面受持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令到在家众学出家众那一段短暂的清净生活。有些在家的信徒就在初一、十五这两日以食素来代替守八关斋戒。
三，盂兰盆会。盂兰盆会源自穆建年在禅定里面见到他去世的妈妈在饿鬼道里面受尽种种痛苦，于是乎就向佛陀求助了。
佛陀劝他设斋供养出家众，以增补的修行力量来帮助他的妈妈和饿鬼道里面的其他众生脱离痛苦。据说穆建年依照佛陀的话去做了之后，他的妈妈就很快脱离了饿鬼道了。盂兰盆在梵文的意思就是救岛员，假如一个人被人倒挂在树上面，这个人一定是很难受的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去解救他，使他不至于继续倒员，就是救岛员了。设斋供养出家众，以解除逝世的父母和饿鬼道入面其他众生的痛苦的做法，后来形成了华人社会的一个主要节日，就是盂兰盆会。它是在每一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的。我国的佛教徒亦都是这一日设斋供养出家众，诵经和行布施。盂兰盆会它是人纪念先人和对饿鬼道入面一切众生表示同情的节日。其他重要的佛教节日还包括有：一、弥勒菩萨圣诞，在农历的正月初一；二、观音菩萨圣诞，在农历的二月十九号；三、药师佛圣诞，在农历的九月底；四、地藏菩萨圣诞，在农历的七月底。 四无量心。
本章提示：
众生是互相依赖而存在的，所以个人的快乐必须建筑在群体的快乐上面。佛陀所讲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可以克制嗔恨、残忍、妒忌和贪欲。透过禅定的收集，四无量心可以扩展到一切众生的身上。培养四无量心，可以使人在今生和来世获得快乐。
一、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快乐，不过要得到快乐就不能够同外界隔绝。
个人的快乐建筑在群体的快乐上面，而群体的快乐亦都来自个人的快乐，因为众生是互相依赖而存在的。一个人要得到快乐，就必须要培养一种良好的态度来对待其他人和一切众生。培养良好的态度，最好的方法就是收集禅定。
在佛陀所教导的很多禅定收集方法里面，有四种是跟培养慈心、悲心、喜心和舍心有关的。慈、悲、喜、舍被称为四无量心。四无量心之所以被称为无量，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对象是无量的众生，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带来无量的福报。四无量心有时都叫做四梵住，因为他们就好像梵天，即是天神的心怀一样。
培养了慈心、悲心、喜心和舍心，人就可以逐渐消除贪欲、嗔恨和由无知所产生的自私心理，使自己和其他人在现在和未来都得到快乐。这样他们来世就会轮回去到人道或者天道了。收集四无量心以得到世俗的快乐，对佛教徒来讲并不是修行的最终目标。虽然是这样，四无量心还是佛教徒最重要的修行法之一。基于佛教自利利他的原则，一个人应该培养四无量心，使自己获得快乐，亦都使其他人获得快乐。在这个互相依存的社会里面，人人都希望获得快乐。我们不单止要使自己得到快乐，亦都应该使其他人得到快乐的。
二、慈心。慈心居无量心的第一位，它是一种希望众生都得到快乐的心怀。
它能够断除嗔恨，就好像妈妈对她初生的小孩所表现的一样。做妈妈的总是希望小孩将来有健康的身体，能够结交到好朋友，有智慧，而且无论做什么事都成功。总而言之，一个妈妈衷心地希望小孩能够得到快乐的。一个人亦都可以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朋友、同学、社会或者国家里面其他的人，这样能够表现出他希望和他有关的人都得到快乐的慈心。
慈心是对治嗔恨心的。收集慈心有两个障碍，一个是嗔恨心，另一个是执着。
所以一个人收集慈心的时候，为了避免执着的产生，不应该以异性作为观赏的对象。慈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希望一切众生都得到快乐，都能够做善业的心怀。获得快乐和做善业彼此是有关联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做了善业，他就可以获得快乐，这些是合乎因果道理。所以在收集慈心的时候，了解善业和快乐的因果关系就显得很重要了。上述的这种慈心只限于是对待自己所爱的或者是所关心的人。不过培养慈心呢，不应该将它局限在个人的小圈子里面，而应该将它扩展到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陌生人那里，甚至是扩展到六道里面的一切众生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够将普通的慈心发展成无量心。
三、悲心。四无量心里面的第二项是悲心，是一种希望能够解除一切众生痛苦的心怀。
收集悲心是收集慈心的延续， 佢能够克制残忍。人可以由周围嘅环境入面发现好多表现悲心嘅例子，例如话，当一个做妈妈嘅睇到佢嘅细路仔病到好重嘅时候，佢会好殷切咁希望佢能够早日好翻。同样咧，好多人喺见到亲人、同学甚至系宠物受到痛苦嘅时候咧，都会产生一种悲心嘅。但系呢一种悲心，亦只系好普通嘅悲心，而唔系无量心。要使佢变成无量心，就必须要将佢扩展到六道入面嘅一切众生身上。
好似收集慈心一样，收集悲心亦都有佢嘅障碍。这个障碍是伤感或者是优越感。
个人在收集悲心的时候，为了方便起见，会以一个不幸的人作为观赏的对象。以不幸的人作为观赏的对象，可以使人产生伤感或者优越感的。其实六道的众生包括了天神，都是收集悲心的对象。收集悲心亦都可以同业力的法则相配合。一个人做善业就可以得到快乐，做恶业就会得到痛苦。所以收集悲心不单只希望一切众生能够解脱痛苦，亦都希望一切众生能够断除苦因，不再做恶业。
四、起心。起心是四无量心里面的第三项，它是一种赞赏一切众生的快乐和善行的胸怀。它能够克制妒忌和自私等等心理。
起心的定义是看到其他人为善、快乐或者成功的时候，自己亦都感到快乐。
收集起心有一个障碍，就是私心。
例如说，你的朋友有好运气，你替他高兴，目的呢就是想得到一些好处，这种心不算是起心，而是私心。一个收集起心的人要时时警惕自己，分清楚起心和私心的不同。人可以在日常生活入面体验到起心的，例如说一个做妈妈的见到自己小孩有了成就，生活幸福，他会觉得很高兴。同样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在某一种场合入面，因为见到朋友幸福而自己产生起心的。不过这种只是对所爱的人表现出来的起心，只是普通的起心，只有将它扩展到一切众生身上，才可以算是无量心。当其他人做善业，例如说十善的时候，我们会产生欢喜心，这些就是有喜心的表现了。
五、舍心。舍心是一种不考虑和人的关系，而平等地对待一切众生的胸怀。它能够克制贪欲和嗔恨。
舍心是最高层次的无量心。一个人收集慈、悲、喜三种无量心的时候，在禅定的时候可以达到色界的初禅天、二禅天和三禅天。收集舍心的时候，在禅定的时候可以达到四禅天。
好像前面所提到的三种无量心一样，收集舍心亦都有它的障碍，就是对人或者对事物抱着冷漠的态度。
为了排除这种障碍，一个人在收集舍心之前，先要收集慈心、悲心和喜心。人可以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体验到舍心的，例如说一个做妈妈的，当他见到自己的仔成家立业，开始负起自己的责任，过着独立的生活的时候，他虽然还是以慈心、悲心和喜心对待他，但是同时亦都会有舍心，一点都不执着。要将普通的舍心变成无量心，就要将舍心扩展到一切的众生身上。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首先要必须了解他和自己的亲人、朋友甚至是仇人的关系，都是过去的业力所造成的。但是这一世的亲人和朋友可能就是他过去世的仇人，亦都可能在来世变成他的仇人的。这一世的仇人可能就是他过去世的亲人和朋友，亦都有可能在来世变成他的亲人和朋友。所以一个人不应该对亲人和朋友存在有执着的心理，而对仇人冷淡或者是产生嗔恨的心。但是要做到怨亲平等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舍心就被认为是最崇高的一种无量心了。
六、四无量心的收集。 收集四无量心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他们都能够使人有层次地将慈心、悲心、喜心和舍心扩展到一切众生那里。
收集四无量心是要从最容易着手的对象开始。一个人培养慈心的时候，必须由自己开始。他应该培养希望自己得到快乐的心怀，快乐亦都会因此而产生。他应该将慈心扩展到亲人和朋友，这样呢，他就能够进行比较困难的收集了。亦即是将慈心扩展到陌生人甚至是仇人身上面。做到了这一点呢，他就可以将慈心扩展到社会和国家的每一个人，最后扩展到六道入面所有众生。一个人在培养悲心的时候，可以由某一个令他同情的人开始的。对这个人有了悲心之后，他就可以逐步地将悲心扩展到亲人、朋友、陌生人、仇人和一切的众生上面。同样在培养喜心的时候，他亦都可以从某一个获得幸福的朋友开始，然后呢将喜心扩展到陌生人、仇人和一切众生那里。不过在培养舍心的时候，他最好是由一个陌生人开始，因为陌生人不会使他产生执着或者厌恶的感情。对于陌生人有了舍心之后呢，他就可以将他扩展到亲人、朋友、仇人和一切的众生身上面。
依据经典的记载，收集四无量心可以获得十一种利益。这十一种利益呢，就是一、睡得好；二、睡醒的时候心情愉快；三、没恶梦；四、为大家所喜爱；五、为非人所喜爱，非人是指人以外的天、龙、鬼、神等众生；六、为天神所护佑；七、不会被大火、毒药、刀剑所伤害；八、心神容易专注；九、容貌眷秀；十、临终的时候头脑清醒；十一、来世会上升色界天。
收集四无量心能够培养正确的态度，这样对改善个人的生活和人际的关系是有帮助的。一个人越能够不受贪欲、嗔恨和自私心理的束缚，他在个人生活和人交往入面所获得的快乐就会越大。他会在家庭入面、学校入面，甚至在游乐的时候呢，都会感受到一种和谐的气氛。总之，四无量心可以使一个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他的善业将会使他在轮回的时候去到善道入面的。僧团的组织。
本章提示：
早在佛陀的时代，僧团就已经成立了。起初呢，出家众并没有固定的住所，后来先居住在固定的寺院入面。出家众遵守波罗提木叉入面的戒条，过住简朴但是有保障的生活。在他们的生活入面，教育是重要的一环。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使佛法继续流传下去。除此之外，他们还会指导在家众如何修行，而且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的。
一、僧团的生活。佛陀在波罗奈附近的鹿野苑向五名苦行僧说法之后，僧团就成立了。
开始的时候，佛陀亲自为弟子剃度，后来由于要求加入僧团的人越来越多，佛陀就授权比丘替各自的弟子剃度。这样一来，僧团的人数就很迅速地增加了。僧团入面包括了比丘和比丘尼。佛陀的姨妈波奢波提是僧团入面的第一位比丘尼。最初僧团入面的比丘和比丘尼遵照佛陀的指示，各自到处去弘扬佛法，只有雨季是除外的。这是因为在雨季入面远行十分之不方便。在雨季的时候，比丘停止游化，他们和耆罗教徒一样群居在一起，时间 通常是由阳历的六和七月之间的月圆日开始，一年三个月那么久。
佛陀曾经要弟子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弘扬佛法，度化众生。在早期的经典里面，好像经集和法句经里面都有这方面的记载。早期的出家众多数是独宿的，他们靠以下四种事物，即是四衣来维持生活：一、乞食；二、穿粪扫衣，即是由破布缝制而成的衣服；三、居住在树下；四、以尿液为药。
在雨季安居期间，比丘多半是居住在离市集不是很远的地方，以方便乞食。不过亦都不能够离市集太近，否则就会影响修行了。雨季安居的地方有两类，一类称为住处，由出家众自己搭建，这一种是临时性的建筑物，一过了雨季就会拆除的了。另一类就称为园，通常由在家人捐献的。园通常是永久性的居处，后来发展成为佛教的寺院。王舍城的竹林精舍、舍卫城的奇缘精舍和六母讲堂都是由园扩展出来的。王舍城出面的竹林精舍是频婆沙罗王供养佛陀和他的弟子的，使到出家众从此有了固定的住所，而且提供了出家众聚集在一起讨论佛法、指导刚刚出家的沙弥的方便。此外呢，他们也有更加多的机会接触在家众，向他们传播佛法的。由于出家众有固定的居住，所以形成了地方的集团。经典里面曾经提到，在舍卫城和毗舍离都有出家众集团的存在，这些集团后来形成了不同的宗派。至于雨季安居的地方，后来就变成了永久的居处，称为精舍了。出家众固定的住所后来发展成设备齐全的寺院，寺院里面有会堂、储藏室、厨房、盥洗室，还有出家众各自的房间。这一类庞大的寺院是需要一批人来管理的，这一批人的工作还包括了分配食物和袈裟给所有的出家众。这一类寺院在佛陀入灭之后的几百年之间已经十分之普遍了。当佛教传入亚洲各国的时候，寺院生活依然成为佛教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僧团的纪律。僧团的戒条最初是佛陀亲自定下来的，这些是用来约束出家众生活的戒条，后来都被收录在律藏里面。
佛教圣典可以分为三部分，就是经、律、论。律藏所记载的是一些有关寺院生活的戒律。此外，出家众亦都有一本记载戒条的书，叫做《波罗提木叉》，又译做《戒经》。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适合比丘，比丘戒本，就是另一部分就是适合比丘尼，亦即是比丘尼戒本。入面列举了出家众平日所应该遵守的戒条，同埋他们可能犯的各种过错同埋应受的惩罚。
每个月的新月日和月圆日，出家众都要集合一起背诵《波罗提木叉》里面的戒条。这种做法是提醒出家众要牢记这些戒条，亦都令他们有机会在其他出家众面前忏悔。
出家众需要遵守的戒条超过200条的，不过前四条是最重要的，亦是绝对要避免犯的，就是一、邪淫；二、偷盗；三、杀人；四、妄说自己有神通。出家众只要犯上任何的一条这一种过错，就会被逐出僧团的了。另外有一些戒条指导出家众怎样和睦相处，有些呢就指导出家众怎样同在家众交往，还有一些是指导出家众怎样分配和利用基本的生活物质，例如房间、食物、衣服和药物等等。总而言之，这些戒条是要约束出家众 使他们不去伤害其他人，能够自制净化内心，从而制造修学佛法的良好条件。对出家众来讲，最重要的就是饮食要适量，住处要幽僻，还要收集禅定。
三，寺院的生活和教育。一个人如果想要出家，他就必须接受剃度，先成为一名沙弥。
沙弥是指七岁以上未受比丘戒的出家男子，为了表示要放弃世俗的生活，他剃光头发，披上袈裟。主持剃度仪式的剃度师是一名上座的比丘，亦即是年德比较高的比丘，通常亦都会是寺院的主持来的。在沙弥受训期间，剃度师和另一个宗教导师，亦即是阿舍黎，就会负起指导他们的责任。受训完毕之后，他们才会再受戒成为比丘的。沙弥出家需要有两个师傅，一个是剃度师，亦称为戒和尚，另一个就是阿舍黎了。虽然剃度师的地位比较高，但是对于沙弥负有督导责任的就是阿舍黎了。出家众由寺院提供衣服、食物、住所和医药的照顾，生活虽然奢华，但是就有保障。出家众将时间分配在下列的各项活动上面。一是进行个人或者小组的学习，第二是执行日常的清扫工作，第三是收集禅定，第四是参与集体的宗教仪式，例如在新月日和月圆日背诵波罗提木叉。第五呢，就是为在家众主持宗教仪式了。这些活动时间的长短，或者是根据出家众个别的能力和意愿，或者是依照寺院的性质而定的。出家众虽然受到戒律的约束，而且舍弃了物质的享受，但他们就保有发表意见的自由。由僧团的历史看上来呢，僧团体现了高度的民主精神，例如说僧团入面重要的决策通常都是所有的成员提出他们的意见之后才会作出决定的。
佛教寺院兴起之前，古代印度的教育方式是家庭式的，是一种传统的婆罗门教育方式，由一群学生居住在导师的家里面，跟随导师学习。他的缺点是教育不能够普及。佛教的教育方式就是在寺院式的，寺院可以容纳更多的学生和采用集体教学方法来教学，这种教育方式后来发展成为寺院的教育制度。
在佛陀时代，受教育的阶级能够从事读和写的工作，但一般来讲，书写的方式是将文字刻在石片或者是铜片上面，长篇的经文呢通常都是并没有用文字记录，而是靠口传的。所以在早期的寺院生活里面，出家众的日常生活用品并不包括书写用具。在佛教寺院里面，教育是通过口授和记忆来进行的。这种方式可以同时照顾到识字的比丘和文盲的比丘。到了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将长篇的经文记录下来可能是一件很普遍的事了。读和写亦都成为了出家众教育的一部分。佛教寺院的教育最初借限于学习佛教的基本教义、戒律和有关佛陀过去诸世的事迹等等。慢慢佛教寺院教育的内容就变得越来越广泛了。在印度的一些佛教寺院的大学里面，学生不单只学习这个佛学，亦都学习其他非佛学的科目，例如说哲学、文法、作文、逻辑学、数学、医学，甚至是美术等等。罗兰陀寺是古印度摩羯陀国王舍城的著名寺院，六至七世纪中叶是他最盛行的时期。当时的佛教大学除了罗兰陀寺之外，还有欧丹多富尼寺、佛纳皮寺、超戒寺、加克陀罗寺等等。在罗兰陀寺学法的杰出人物有玄奘，是中国唯识宗的创立者，同埋端米三菩提，亦称为吞米桑布扎，他创造了藏文的。 在教育仲未被国家重视的时代，佛教寺院大学扮演了教育民众的重要角色。当佛教传播到亚洲其他国家之后，佛教寺院大学亦都在中国、西藏和东南亚的佛教国家里面建立起来，有一些寺院大学到本世纪依然存在。
四、僧团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出家众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实践佛法，令到佛法继续流传下来。
佛陀曾经指出，佛法的流传有赖于僧团的存在，因为出家众能够献出他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这一项工作。除了这项工作之外，出家众也能够利用他们的学识和智慧去造福社会。出家众虽然舍弃了世俗的生活，但是他们在社会福利方面依然有着重要的贡献。由于他们不执着于世俗的苦和乐、得和失，比较客观和比较有远见，所以他们能够指导在家众怎样去修行，也都能够经由劝说来帮助在家众解决困难。此外，他们也都帮助在家众去面对人生的痛苦和不幸，特别是病危和死亡。僧团还提供了各种社会服务，例如说在教育方面，僧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即使是今日，佛教学校也都和政府学校一样负起了教育下一代的责任。此外，僧团也都设立了医院、孤儿院、安老院和其他的福利机构。总之，僧团对社会福利工作的推行是不遗余力的。为了满足在家众的需要，有些出家众也都做超度和祈福消灾的法事。出家众的主要任务是弘扬和保存佛法，而在家众的主要任务就是护持佛法。有时候在家众也都参与弘扬佛法的工作。大乘佛教一向鼓励在家众从事弘扬佛法的工作，有些大乘经典例如说《维摩诘经》也都称重在家众所具有的智慧，禅宗和密宗亦都有在家的导师的。的修行法。
本章提示：
佛陀有很多弟子断除了贪嗔痴，而修成了阿罗汉。想成为阿罗汉的人，可以透过严格地持五戒和行十善来净化身、口、意，经由收集正念和正定的方法来控制心念，而且由了解事物的三种特性来培养智慧。一个人修阿罗汉的进展是看他断除十劫的多寡而定的。
一、阿罗汉的定义。
在佛陀的时代，有很多佛弟子成了阿罗汉，例如最初的五比丘，后来的舍利佛、目犍连、正梵王等等。阿罗汉是指一个完全断除贪嗔痴的圣者，他已经由生死的痛苦入面解脱出来，正入涅槃。换句话说，过了这一世他就不再轮回生死了。
二、阿罗汉之道。
当一个人知道轮回在六道入面并不能够获得永久的快乐和自由之后，他会努力修行以求正入涅槃。引导一个人达到这个目的的修行方法就是阿罗汉的修行法。阿罗汉经过戒学、定学和慧学的严格收集而正入涅槃。
一、戒学，道德的培养。 由于严格持五戒和行十善的缘故，阿罗汉净化了他的身、口、意三业。
因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所以阿罗汉获得了行为的清净。因为不讲大话、不搬弄是非、不咒骂、不讲轻浮的说话，所以他获得言语的清净。因为并没有贪欲、嗔恨和邪见，所以他获得思想的清净。由此可见，戒学为定学和慧学作好准备，亦是使人进入涅槃的基础。
二、定学，禅定的收集。根据八正道的内容，定学包括正精进、正念和正定。
那些想成为阿罗汉的人，可以用几种收集正念和正定的方法来控制心念的，使它平和、专注和清醒。两种较为人知的收集方法是观身法和念识法。一个人在收集观身法的时候，必须要注意他的每个动作和姿势。例如说，当他在行走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在行走；坐在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坐在的。同样，不理是瞓低、企在那里，或者是做其他动作的时候，他都很清楚知道自己做着什么，甚至是跳舞、练习武功或者是运动的时候，为了得到好的效果，注意姿势也是很重要的。呼吸在影响健康和控制情绪方面扮演着一些很重要的角色。当一个人发怒、紧张或者是不安的时候，他的呼吸就会加速。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能够做几次深缓的呼吸，他的情绪就会比较平静，身体也都会比较放松。念识法是佛教徒时时采用的一种收集禅定的方法。一个人在收集念识法的时候，必须要注意自己的呼气和吸气，同时也都要注意整个呼吸的过程。当他吸气的时候，他要察觉到空气由他的鼻孔源源而入，经过喉咙，然后到达胸膛，进入腹部。当他呼气的时候，他都同样察觉到这一系列的活动过程。这些收集禅定的方法可以减少心念受到外界的干扰。一旦心念受到控制，他就可以开始专注在一个固定的目标上面。禅定可以分为九个次第。第一个次第称为初禅。在初禅之前有三个层次的精神境界，其中比较重要的层次是未到定。在未到定入面，修行者会体验很多奇怪的感觉。佛教有很多收集禅定的方法。收集禅定的时候，首先可以观想一件具体的东西或者一个抽象的概念，来使心念专注的。
在巴利文的清净道论里面有四十种收集禅定的方法，例如一、十篇处观，观地、水、火、风四大元素，观青、黄、赤、白四种颜色，观空间以及观心色；二、十不净观，观肉身腐烂的肿胀相、坏相、龙烂相、青鱼相以及观白骨；三、十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即是神、念休息、念安波，安波是数出入息；念身非常，即是身体是无常的；念死；四、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五、四无色定，空无边处定，色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定；六、食物不净观；七、戒分别观，分别地、水、火、风。收集禅定的方法是依修行者的倾向而定的。多贪的修行者可以收集十不净观，多嗔的修行者可以收集四无量心，多散乱的修行者 可以收集念安波，多诚心的修行者可以收集六念，即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和念天，多智的修行者可以收集戒分别观。三、慧学，智慧的发展。收集禅定的目的是在于培养一种专注的力量，
有了这种力量，一个人就能够看清事物的真相，亦都能够了解事物无常、无我的特性。当他开始有一些涅槃境界的体验的时候，他已经是接近阿罗汉的果位了。一个人对事物的了解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断断续续地获得一些了解，这种了解会越来越多，亦都越来越深刻，到了最后他就能够获得持久不灭的智慧。这个获得智慧的渐进过程，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学习某一种技能一样，当这个小朋友开始学骑单车的时候，他只能够在一段很短的距离里面保持平衡，慢慢由于他已经习惯于这种经验，他就能够踩得越来越远，最后他可以很自然毫不费力地踩单车了。阿罗汉的修行亦都是渐进的，而且是有明确阶段。佛陀早期的弟子，例如舍利佛、正梵王和阿难等等，都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能够证得阿罗汉果。修行的过程虽然是渐进，但是证阿罗汉果就是快速的。咁或者可以用下列嘅例子嚟讲明。喺零度嘅时候，水结成冰係快速嘅，但係喺结冰之前呢，水嘅温度必须要慢慢加以降低嘅。五比丘同埋计摩能够快速咁证得阿罗汉果，可能係因为佢哋喺前世已经有好好嘅修行啦。
三、成为阿罗汉嘅四个阶段。十劫是使一个人不能够脱离生死，正入涅槃的十种束缚。
一个人修阿罗汉道的进展是看他削弱或者断除十劫的多寡而定。阿罗汉有杀贼的意思，就是说阿罗汉已经断除了贪、嗔、痴等等的烦恼之贼。此外，阿罗汉亦都已经克服了修行上面的五种障碍，亦称为五盖，就是贪欲、睡眠、亲仰、调举，即是心情浮躁，对所做的事产生忧虑，同埋疑结，亦即是对佛法产生怀疑。一个人可以通过收集三十七道品来达到成为阿罗汉的目标。三十七道品是指
四念处，即是四念住；四正勤，亦即是四正断；四如意足，即是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以及八正道。其中七觉支是指一、念觉支，忆念佛法不忘；二、集法觉支，根据佛法的标准分辨是非、真伪、善恶；三、精进觉支，努力修行，坚持不懈；四、喜觉之，心悟善法而生喜悦；五、轻安觉之，因为断除烦恼而身心安息愉快；六、定觉之，心专注一境；七、舍觉之，舍去一切分别心，平等对待众生。
阿罗汉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它们和十劫的关系是这样的。第一个阶段叫做预留，亦即是衰陀门。入预留阶段修行的人，是指那些已经是步向涅槃的人。在这个阶段里面的人，他的智慧已经可以断除前三劫，就是我见劫、疑劫和戒禁取劫。我见是相信一个永恒的自我的存在，而是怀疑三宝能够使人获得解脱， 戒禁除呢？就是相信遵守不合佛法的戒律和宗教仪式，就能够使人获得真理。已经进入预留阶段的人，来世不会轮回到三恶道入面，他来世最多有七次往生天上，七次降生人间，经过七番生死就会进入涅槃。随着修行的进展和智慧的增加，修行的人可以进入第二个阶段，一来亦即是斯陀含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入面，他除了断除前三劫之外，亦都削弱了另外两劫，就是贪欲劫和嗔恨劫。进入一来阶段的人仍然要在天上人间往返一次，经过一番生死就可以进入涅槃。第三个阶段叫做不还，亦即是阿罗含。这个阶段的修行者已经完全断除前五劫，他来世不会再生在人道入面，而会轮回去到净居天。在那里他将会进入涅槃。有些人认为净居天就是西方净土，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净居天入面的众生只是在那里等待机缘而进入涅槃，而西方净土入面的众生还需要很积极的修行才能够悟道的。第四个阶段叫做阿罗汉。在这个阶段入面的圣者已经完全断除十劫而进入涅槃。十劫的最后五劫是色贪劫、无色贪劫、慢劫、吊举劫、无知劫。色贪是指对色界的贪求，无色贪是指对无色界的贪求，慢是指傲慢，吊举是指心念不定，而无知是不明白事物的真相。就好像学生求学一样，修阿罗汉道是以一个人所进入的阶段来衡量的。一个学生由国中升到高中，他的学问和技能自然会随着每一个阶段而增加，经过最后一年的考试他就可以毕业了。同样，修行者随着每一个阶段的进展而渐渐地断除十劫，成功地进入阿罗汉的阶段之后，他可以说是已经完成了阿罗汉的修行，从此他就再不需要轮回生死了。